八卦山八庄主，小诸葛田方田子布，到玲珑岛拜望岛主司徒朗。可能您听这人啊挺陌生，司徒朗何许人也？究竟他怎么回事呢？咱得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原来这司徒朗跟佟林呢还不外呢，还包括李坤在内，要说起来跟佟林是亲叔白师兄弟。您听明白啊，跟佟林是亲叔白的师兄弟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四大隐士之一就是庄道琴，庄老剑客，庄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就是司徒朗，庄道琴的师弟何道元、上道明、古道远，这是亲师兄弟。何道元、上道明是佟林的老师，这不是亲叔伯师兄弟吗？原来庄道琴物色那么多徒弟，没一个对心的，唯独选中了司徒朗。一看司徒朗个不高，长得精神，玲珑剔透，四面见现，聪明绝顶。哎，一看这人啊，要学我的功夫，指定对路，破例收了他了。而且老剑客把平生所学，甚至最拿手的本领都传授给司徒朗，尤其是掌法，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。司徒朗把老师的能耐学到身上十之六七，而且善使一对日月五行轮。学艺二十年之后，庄道琴就告诉他，你呀，去闯荡闯荡江湖，见见世面。这司徒朗奉师命下山，游历名山大川，遍访武林高手。也没有这司徒朗这么干的，到哪儿首先提出来跟人家比武，我叫司徒朗，庄道琴太虚上人是我老师，比比呗。结果一比他就下死手啊，司徒朗光比武打死的人不下二十个。后来这个信息反馈到太虚上人庄道琴耳朵里了，老剑客极为不满，心说司徒朗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我叫你闯荡江湖是见见世面，遍访高人，去跟人家学能耐去了，你怎么把人都给打死了？你这不成了刽子手，是杀人的魔王吗？后来把司徒朗给找着了，要按门规处置他。可司徒朗呢百般哀求，老剑客又有些不忍了，把他关在后山，永不许他下山。没想到没两个月的时间，司徒朗跑了，临走给老师留封信，说师父，您对我受益之恩我一辈子不忘，不管到什么地步，您是我师父，我是您徒弟，但有一样，您这么管我，我不同意。学能耐就是被打人的，可我们当场比武，我不打他，他打我，把他打死活该，怨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他没我能耐大，您反过来还摘怪我，还叫我永远不准下山，我不服，徒弟我走了，我自己去闯荡去，将来非得干出一番事业让您们看看。司徒朗跑了，把庄大爷给气的，曾经当众宣布把司徒朗给除名了，我的门下没这个徒弟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就这么绝了交了。又收个徒弟，混元侠李坤、李太极。最不知道的呢， 说庄道清的大弟子是李坤，其实不是，是司徒朗。因此这李坤跟佟林也是亲叔伯师兄弟。咱们还说这司徒朗跑了以后哪儿去了，不敢在国内待着，怕老师找他，他溜达到国外去了，要不怎么叫世界妙手呢？到了国外，他交了几个外国朋友，这个外国人也相当聪明啊，切磋技艺，特别是司徒朗在国外学的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把一些机械原理他掌握了，混了几年混得不错，故此得了个绰号叫世界妙手，因为他杀人不眨眼，净下狠手，人们又给他送个绰号叫九尾宗医。据说这个宗医是一种动物，七性最残忍，这个宗医要长得九个尾巴，吃人不吐骨头。人们就说这司徒朗特别狠，故此给他送这么个绰号。你想这个人是个善茬子吗？在国外回来之后，就在云南偏僻之处，他选中了玲珑岛。这个玲珑岛啊，是大江青阳江之中这么一座孤岛，四面环水，根儿细脑袋大，而且上的净窟窿，大窟窿高了下都多少丈，深不见底，所以呢你这一看百孔千疮，人们才送这么个号叫玲珑岛。其实哪个窟窿都相连。哎，司徒朗一看这地方不错呀，他就占据此处，开始着手筹钱修建玲珑岛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铸建的他也招了三五百人，就占领这玲珑岛这地方。前面就是八卦山，八卦山的人能干吗？后来双方没少发生摩擦呀，就禀报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。李坤曾经领人攻打玲珑岛，见着司徒朗，双方一报名，彼此一盘，盘道你是不是谁，我是不是谁，怎么回事呀？两人还一师之徒，你说这仗怎么打？后来李坤就管司徒朗叫师兄，跟司徒朗说得好，以青阳江为界，前边是八卦山，后边是玲珑岛，咱哥俩谁跟谁？尽管老师把你除名了，你毕竟跟老师学艺二十年，咱们是一师之徒，我前面有什么事儿，请您帮忙，玲珑岛有事儿，我全力以赴。双方达成的协议，就这么的，四庄主法禅、贺勇、韩殿远等人年解了，经常带礼物来看司徒朗的。你别看司徒朗杀人那么狠，对人情方面还不错，铸剑的跟法禅关系挺好，法禅这号人挺会打溜须，发现司徒朗的能耐太大了，又在国外待那么多年，没事跟人家谈谈话也长见识，所以就私人感情来讲，比跟李坤呢交情还莫密。这个八爷田方也经常来，代表李坤上这慰问，代表李坤上这送礼，所以跟司徒朗呢也处得不错。这次天方奉命来了，进玲珑岛聚义分赃厅，八爷抬头一看，司徒朗在正座坐着呢，这位坐着也没人形，把俩脚丫搭到桌案上，身子往椅子上一靠，一只胳膊拄着椅子靠，拖着腮帮，闭着眼睛，是一语皆无，鞋在旁边放着，酒壶在桌子上摆着，这位随时就吃，天天是醉了不醒，醒了不醉，不拘小节那么一个人。在他的背后站着四名彪形大汉，给他捧着日月五星轮， 往旁边一看，另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的是铁背罗汉法禅，挨着法禅韩中韩殿远、贺勇贺建章，再往他们身后看，韩宝吴志广等人俱在，一个个那小脸阴森着盯着天方天八爷，大厅里是鸦雀无声。哎呀，天方一看这交涉难啊，一见司徒朗这个样，把事先准备好的词儿都忘了一半，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了，把礼物往桌上一放，大哥，小弟田子布给哥哥叩头了。说着话趴地上磕响头。司徒朗啊，动也不动，眼睛也不睁。大哥，小弟田方给您问安来了，我这给您磕头呢。他还不言语。大哥，我给您磕头来了，您没听见吗？您睡着了。司徒朗还不言语。为什么呢？司徒朗心想好了，哼，这个老八舌言善辩，人送绰号小诸葛，最能白活不过了。李坤把他派来，那不用问，来顺说我来了，我说不过他，干脆我不言语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听不见。你说这位多好，天方怎么说他也不言语。最后天方一看，我自己说吧。哥哥，大概您没睡着，兄弟我说话您能听得见。我此番来到玲珑岛，不是为公事，是为咱们私人的感情啊，就是你我弟兄的感情，我来看您了。真格的哥哥，您都不睁眼看我一眼吗？真格的，您一句话都没有吗？您要把兄弟给我蹲到这儿，或者您把我撅出玲珑岛，哥哥，您睁睁眼行不？咱哥俩唠一唠行不？不说呀，好吧，哥哥，哎，大哥呀，田八爷更有绝活，你不是不说话不理我，我哭，声泪俱下，嚎啕大哭，越哭声越高，把这房子震得喝山喝山直响。哎呀，把司徒朗哭的这个闹心，他一肚子气儿不理田八爷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招，哭的实在受不了了。司徒朗把身子坐直了，把脚丫子往回一撤，啊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我天老爸，你哭丧什么你？我没死呢，你跑这报面来了？你别哭，哭的人闹心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伤心？天方乐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我就得使绝活，非把你哭的说了话了都。只要你跟我一搭话，哎，我就没白来。要不说人这一生啊，七情六欲，好什么的都有，烦什么的都有。这个哭就是一种绝活啊。那谁不会哭？哎，哭的地方才行，瞎哭行吗？古往今来的人物最善哭者，非刘备莫属。您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也听过《三国演义》。那刘备这一辈子全靠哭发的家，不到关键时刻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刘备不哭，只要一哭就能达到目的。天方把刘备这招学来了，今天果然奏效。司徒朗就怕有人哭，再看他坐直身子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。天老八，你说吧，你说你不为公事，为咱哥俩的感情而来，你说什么感情？大哥，你就叫我这么跪着， 谁叫你跪着来的？你不好滚起来，给他砍坐。哎，谢大哥。田方拉把椅子挨着司徒朗坐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子部深知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对付司徒朗这种人，你别一本正，你把脸一成一本正，那不好使，就得嬉皮艳脸。何况我又是个小兄弟，在他跟前耍娇耍贱，自愧不如，这玩意才好使唤的。所以天王挨着他坐下，先把这点心包拿过来了。我大哥，我知道您爱吃点心，今天小弟给您送来的都是您最喜欢的，您先吃这包真正的好核桃酥，你牙口好，你尝尝，稀酥蹦脆。行，没工夫跟你扯淡，我在这心都熟了，我还吃核桃酥呢。我看你像核桃酥。大哥，那好，等您消消火您再吃啊。来人啊，给岛主拿下去啊。有人拿下去了。司徒朗皱着眉看看他，你说吧，甭跟我耍鬼八卦，嬉皮笑脸的，是不是李坤打发你来的？要不就是佟林打发你来的，你给他们当了狗，对不？我大哥，您怎么这么说话？那佟林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打破我来，他能支持动我吗？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。你要说我大哥李坤叫我来的，这还贴边，您说话别离谱。行，创他妈这句话不管真假，还有点骨气。你要给佟林当了狗屎的奴才，我他妈劈了你。怎么能呢，大哥？那绝不是那么回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哥哥，您知道八卦山发生的事儿怎么了？法坛他们来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的清清楚楚。李坤这个败类，软骨头，一见佟林就下麻了爪了，美其名曰五阵赌输赢，那他妈叫什么五阵？都臭要饭的使用的招，他都端出来了，没把佟林给降住，没有办法，卖友求荣，把孩子韩宝、吴志广要交给他。我说那叫什么混元侠，他都丢透了人了。我要见着李坤，我把他撕碎碾烂，也不能出我这口恶气。哎呀，骂开了。田方一句话也不说，在旁边听着，都知道这是法禅、韩忠、贺勇给他装的枪。这老头哪儿都好，耳朵根软，他装枪他就放。田方一听，有很多话莫须有，不是那么回事，颠倒是非。等一只司徒朗说完了，田方才说，大哥，您呢了解了情况当然最好了，其实您刚才说的有不对的地方，不是说您不对啊，是有人传话传的不对。怎么回事您知道不？是这个韩宝、吴志广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私自下了云南八卦山干什么呢？找佟林报一掌之仇，给铁背龟雷春出气。就这个事本身来说不奇怪啊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嘛，找找佟林也是应该的。错到哪儿呢？错就错在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。咱们说句白话吧，皇上惹着你了吗？那镯子惹着你了吗？你打不过佟林，你不好请旁人吗？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另外栽赃陷害，干了一些不光明磊落的事情，打算借刀杀人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但没害了佟林，相反佟林身背海捕公文，捉拿韩宝、吴志广啊！你说他们两个人没地方跑了，跑到太湖、中山、狮子寨，又跑到清水滩、烈焰寨，又到了金银烂石岛，又到了这儿，到了那儿，归根结底又回到八卦山。 这不没事给八卦山找事吗？佟林能完吗？这个事情怕翻个，轮到您身上，轮到我身上，能完不能？所以佟林这才找到八卦山。我家庄主您是最清楚的，你们是一师之徒啊，那个人光明磊落呀，办事情那非常得体，不能讲那个不说理的话，是不是呢？人又翻出王师谷，又翻出北峡来，人多情面难却呀。您把这个事往桌子面上一摊，我家庄主没词儿了，想要教人有点不忍，没办法了，这才献五绝五阵赌输赢。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您没在当场，佟林的确了不起，人家五阵都赢了，我们庄主没词儿了，那不教人那怎么办呢？能拉屎往回坐，说话不算数吗？这不是大丈夫所为。可是在这时候谁知道出了变化了，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，这不四哥在这儿呢，背着我大哥不知道狄龙换凤，拿胶皮人欺骗佟林，结果把韩宝、吴志广、宝卓全都带到玲珑岛来了。此刻佟林众人都在八卦山等着呢，我大哥都吐了血了，急着这才让我来看一看。我觉着咱哥俩呢有交情，我在您面前是个小兄弟，哥哥您给分分这个礼，您摆一摆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以小弟的主意，您呐把人献出去，您还是玲珑岛的岛主，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，这事儿沾上去一溜皮呀，您这么大年纪了何苦操这心？兄弟，我替哥哥您着想啊，我疼您，我看您别说了。司徒朗一拍桌子蹦起，多高了，老爸我撕碎你的嘴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你说为私事不为公事，兜了半天圈的还是公事，哎，我他妈上了你的当了，我不爱听。我告诉你，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，我就觉着韩宝、吴志广进皇宫，对啊，皇上有的是东西，不投他投谁？害佟林也不算不对，打不过他就得采取其他的办法。佟林着急，活该。离婚不向着自己的人，想把孩子交出去卖友求荣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惧怕佟林，我不怕。他情面难却，我不讲情面。你给我滚回去，你告诉李坤，哎，告诉佟林吧，我现在就把韩宝、吴志广留到这儿了，有种的叫他进我的玲珑岛，我司徒郎等着他。什么五绝艺狗皮，我跟佟林比比，他的子母鸡岛鸳鸯月能胜得了我日月五星轮？二话不说，我把韩宝、吴志广献出去，赢不了我门都没有，把他急死。来人送客，把他提溜出去。大哥，我啊，别说，我翻脸了。哎呀，八爷一看不容说话，哈哈，我走。大哥，咱们弟兄可有交情啊。临走之时，我奉劝大哥那么两句话：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啊。真要到了后悔的时候，休怪小弟我没给你提醒，你得滚吧，你少说废话。这回天方真哭了，这不是演戏了，把眼泪擦了擦，退出大厅，到水边登船，垂头丧气回到八卦山。都等信儿，天就快黑起来了，李坤正在着急之时，一看老八回来了，兄弟怎么样？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的确他们跑到玲珑岛去了，我都见着了，韩宝、吴志广都在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司徒朗蛮横无理的原话这么一说不要紧，那屋里的人都气炸飞了。佟林在旁边浑身一抖， 佟林心说：“司徒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公然跟我佟某叫号，我佟林也不是好惹的。众人压服着我，我不敢造次。真我要使起性子来，嘿嘿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玲珑岛就是刀山油锅，佟某也在所不惧，我非碰一碰这个司徒郎。”